又到通識看天下嘅時間啦。咁啊，今日咧由阿病院啊，香港人民學會副會長、中設部主任，咁啊，好榮幸超誒呢、這個請到阿林楚谷啊小姐，咁啊林楚谷小姐都係一個宗教學者，咁嚟啊講嚟誒講下啲關於印度教嘅題目。啊，林小姐，
咁我今日咧講有兩個題目嘅，咁首先想講咧就係、是、第一個題目咧就係、是、業報輪迴同埋解脱。今日要講呢個題目咧，就係、是、業報輪迴同埋解脱啦。印度教嘅信仰咧，係通過探求真理咧去達到解脱同埋精神上嘅絕對自由嘅。印度教嘅思想家認為咧，消除悲苦咧，令人獲得精神上嘅和諧自在咧，才是人類最至上終極的目標。所以印度教最終的目的是精神上的解脫，解脫的意思就是脫離世間一切的束縛，與永恆獨一主宰和諧地融合的。印度教的解脫觀念是不能夠脫離業報和輪迴的觀念，所以今天我講解脫就一定要講一下關於業報和輪迴的。業報和輪迴和解脫這三個觀念呢，最早在印度的經典《奧義書》裏面產生的。這種的觀念呢，不單止當時的婆羅門教所接受，後來的佛教和耆那教都是借用了這些觀念的。所以呢業報輪迴和解脫是印度古代思想傳統一個重要的基石來的。印度教的業呢，卡瑪梵文叫做，認為呢人的行為呢包括了身、口、意三方面聚合而成為了一些或者善或者惡的業，形成一種連續的因果鏈帶，影響人今生和來生的命運。在奧義書時代的思想家呢，因為他們從觀察裏面呢，他們已經感受到呢，即使人呢是有相同的出生、家庭、教育、背景、父母，所有東西都是完全相同，但是他一生出來呢，他們的性格、特質和取向都是不同的。所以他們認為不能夠用今生的一切因素去解釋一個人的性格、特質和取向的。他們認為一定有前生的因素影響到今生個人的特質、性格和命運。同理，今生的業也會影響到來生，形成一種因果報、業報的關係。一方面，他會產生相應的業報，即是你的命運，另一方面也影響著你的性格的。這種因果業報呢，每一個人在今生都看得很清楚的，所謂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就會得惡果。但如果呢今世的善果或者惡果呢不能用今生的任何因素解釋呢，這個就是由於前生所種下所致的。同樣，你今日的善行呢或者惡報，如果你今世是看不到的果報的話，應該就是會留待來生去實現你的果報的。印度教的因果業報關係是沒有否定到神的存在或者神對人類的重要性的，相反，這種因果業報是永恆獨一主宰對一切眾生所施行最公平的法則來的。一切的眾生是要對自己的行為、思想和說話是負上責任的。這個上帝即是永恆獨一的主宰，是沒有對任何人有特別的偏愛或者憎惡，一切的禍福是取決於人自己的業去 做決定的，上帝不會去改變，亦都不可以有任何人在上帝面前賄賂上帝去改變自己的果報的。而這種的觀念其實在伊斯蘭教古蘭經呢，安拉真主是反覆說得很清楚的，每一個人都是向他自己的行為負上責任，上帝是不會偏私特別憎或者特別愛任何一個人的。印度教的輪迴觀念呢，就是從一種過去、今生和未來的因果鏈條發展出來的。如果一個人 今生所做的行為，他如果是 就會有另一生去償還去果報的。如果所以呢，我們今天所有的行為都是我們上一生呢所做的果報，所以呢我們所謂印度的思想裡面有所謂剩餘的業力的意思。所以呢這個果報關係呢也都是發展出一個輪迴的思想出來的。印度教聖典呢博加梵歌這樣說，如同人丟棄舊衣而穿上新衣服，靈魂呢死後呢離棄已老老的身體而進入另一個新的肉身，所以人死後靈魂去移到去另一個肉身呢就稱為輪迴，梵文叫三世那。咁靈魂咧係受制於生死不斷輪轉，就好似咧一個車輪轉動咁樣咧，不斷循環。人咧就係依據佢個業報善業或者惡業咧，去不斷經歷生生死死、快樂同埋痛苦嘅。印度教認為咧，人咧個身體咧有分開粗身同埋細身嘅。粗身咧就係我哋感官上所接觸到嘅身體啦，而細身咧。印度教的思想就認為是一個承載心靈和性格的車乘，當你的粗身死了之後，你的細身就會進入另一個新的肉體，這個靈魂就是不停地輪轉，直至到你的靈魂是覺醒、淨化、脫離一切善和惡，和永恆獨一的主宰融合在一起，即是奧義斯所指的凡我合一呢，咁樣咧，呢個靈魂先能夠得到真正嘅解脱，亦都咁樣咧，呢個靈魂先可以停止輪迴，即係唔需要再經歷善惡同埋生死苦樂。印度教咧認為咧，人咧可以透過精神嘅修練咧而達到解脱嘅，而呢種解脱嘅狀態咧，就是整個人咧係處於一個寧靜，擁有內在嘅平安啦，唔會受到世間一切嘅人同埋事嘅。在思想上 的影響，因為他對這些東西都沒有任何的欲求了，他是不單止不會作惡，而且是超越善良。所謂超越善良的意思就是他好像太陽一樣，他發出光芒去思維眾生，但是他不是刻意去做的，很自然他就會有益，做了一些有益周圍的事物，但是他是沒有特別要行善這種觀念的。如果達到這種精神境界的人呢，他就能夠可以超越輪迴，不需要再經歷生而有死、死而有生這種循環過程，因為他已經可以跟永恆獨一的主宰聯合一起了。這一種就是印度人所追求的解脫的精神狀態，而印度人認為這種精神狀態是不用等你死了之後才可以達到的，是你即生呢就已經可以達到，而這種精神的修練呢，這種解脫狀態你都不需要去騙任何人，你都不需要騙自己去相信什麼東西，因為是你自己經歷、你自己親自 的驗證，你不需要拿任何的官方的證明文件或者證書證明你已經解脫，或者你要別人家認可你解脫，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你自己經驗到就已經足夠。但是呢，你得到這種解脫之後，你不會立刻死的，因為你還有一些剩餘的業力，就是說你前生呢，或者你過往你未解脫之前你做了一些行為呢，那個果報你是未償盡的，你要償盡曬之後呢你才可以離開這個世界。但是你果報你要繼續去償，但是你的精神境界呢，你可以已經是一個解脫的精神境界。這樣的情況下呢，即使你償到過往的果報，無論這個果報是善也好是惡也好，你的精神境界都是在一個平衡、平安、祥和裏面，不會因為好的果報而令你很開心，或者因為不好的果報出現而令你很難過，你仍然是處於一種平安平靜的境界的。那這個呢就是你已經得到解脫，但是你要享盡所有剩餘的業力呢，你才可以離開這個世界的。那而印度的思想呢，它這種的解脫的狀態是一個什麼狀態呢？佛陀其實是講得沒有講的，他要你自己去驗證的，但是印度的聖人是講得很清楚的，這種凡我合一的境界就是一種解決狀態。而印度 的宗教呢，個主流的思想呢就認為這種解決狀態就是呢，你體驗到你永恆的真正的我，而這個我是其實是一種存在的意識，是真實而喜樂的。梵文呢就稱為 Satchit Ananda， 實就是真實的意思，切就是意識，而 Ananda 就是妙樂。 呢種係一種恆常最高嘅妙樂嘅境界。而實切 ananda 呢三樣嘢係一個整體嚟嘅，即係話咧係一樣嘢嚟嘅，即係實等於切等於 ananda， 即係你個存在等於你嘅意識等於你嘅妙樂，就唔係三樣嘢，而係一樣嘢嚟嘅啫。咁喺吠陀時代咧，即係最初最早嘅時代，阿利安人咧，佢最初入到印度這個地方咧，去征服嗰啲本土嗰啲原居民啦。阿利安人咧個思想係比較樂天同埋積極入世嘅，佢哋祭祀敬拜神明咧，佢哋嘅目的其實咧係希望得到現世嘅福樂業報，即係現世嘅福樂同埋天國嘅享樂，即係為咗係福報啊，同埋今世同埋來世喺天國裏邊享樂嘅啫。咁但係咧，去到奧義斯時代咧，印度嘅思想咧就帶有強烈嘅厭世嘅傾向。佢哋認為咧，就算天堂地獄都唔係人類至上嘅境界嚟嘅。奧義斯思想家咧唔再重視肉體嘅感官快樂，佢哋睇到咧係睇到更加多世間無法擺脱嘅悲苦，同埋肉體好多嘅醜陋。在尼納奧義書裏面，巨居王對聖人夏加耶尼耶這樣說，他說聖者乎，由骨、皮、筋、水、肉、精液、血、唾液、淚、痰、糞、尿、膽汁、脂肪而成的身體有何樂可耶？慾望、憤怒、貪婪、迷痴、恐懼、沮喪、嫉妒、愛別離、怨憎會、饥渴、老、死、病和忧伤等等充满的身体有何乐可耶？巨居王咧，这个尼纳奥义书截录咗呢个故事，而巨居王咧，佢唔愿意得到世间任何快乐，佢只希望呢个圣者咧讲俾佢听解脱嘅道系乜嘢嘢。奥义书思想家所探求嘅问题咧，其实咧即系奥义书里边咧已经系好清楚咧系。講出咗要人咧係要得到解脱嘅，呢個亦都係佛教同埋耆那教咧想解決嘅問題。佛陀出家嘅動機，耆那求道嘅目的，都係希望離苦得脱。而喺奧義書時代開始，即係話印度最初嘅吠陀時代，慢慢發展成為奧義書時代咧，業報輪迴同埋解脱嘅學説已經好完熟，亦都成為印度信仰嘅普遍真理啦。咁咧，我跟住咧，我會介紹埋呢個印度嘅種姓制度。咁咧，印度嘅種姓制度咧，經歷咗千年咧，亦都係到今日仍然係歷久不衰嘅。雖然呢個制度咧，曾經被主張眾生平等嘅佛陀所否定，亦都被耆那教嘅創教者大雄尊者馬哈維拉佢所否定，亦都被石黑教創始人拿納克所否定。亦都曾經被很多印度的聖人呢他所否定的，其中包括我們 國際上比較人人都認識的就是聖雄甘地啦，
甘地
是的，他呢亦都是否定希望推翻這個種姓制度的。而19世紀振興印度教聖人呢便起 Vivi Ananda 1863年到1902年的聖人來的，他亦都是很間接地去否定這個種姓制度。他怎麼說呢？他說除非這個處於上層社會的人士願意提升貧苦無依者，印度將只能成為一個墳墓。他是說得很絕對的，其實這個種姓制度呢是被所有印度的聖人所否定。但是即使印度聖人是否定這個種姓制度，但是種姓制度到今天印度的社會仍然是運作的。因為咧，這個種姓制度同印度教信仰咧係緊密相連嘅。中國內地學者歐東明喺佢嘅著作《佛地梵天：印度宗教文明》咁咧，佢講得好精彩。佢就話咧，印度教就好似一根堅韌而又具有巨大彈性嘅鏈條，既把人們牢牢地捆綁成為不同嘅社會集團，又為佢哋提供咗一個範圍內的活動餘地，從而使種姓制度僵而不死、硬而不脆，經歷千年而不衰落。咁佢係講咗咧種姓制度咧點樣樣係好緊咁樣將人 鎖住，但鎖住當中又俾你哋一個活動嘅餘地。於是乎咧，呢、這個制度就可以經歷咧數千年咧都冇被廢除嘅。
或者林小姐同啲觀眾或者同啲觀眾簡單介紹下種姓制度嘅四種姓係咩啊？或者
哦，係好。咁咧誒，種姓制度咧，佢點樣嚟嘅咧？就由雅利安人咧，起初咧，佢係喺雅利安人咧係印歐嗰啲民族嘅人嚟嘅，佢喺
白人嚟
嘅。係啦，係啊，係屬於中東同埋歐洲。其實佢哋係中東同埋歐洲人嘅始祖，嗰啲印歐人咧。咁樣雅利安人咧喺公元前1200年咧，大規模分批咧經過西北印度嘅興都富集山嘅山口咧，漸漸進入印度嘅。咁當時佢哋係啲遊牧民族啦。咁佢哋咧就係征服咗嗰啲土著達羅比圖人，
即係當地嗰啲黑人啊。
係啦，咁所以種姓制度咧就係咧誒種姓嘅梵文叫做誒 Vana 嘅意思就色，其實指皮膚顏色。有位亞利安人係白皮膚嘅，咁佢就視自己係高等種姓，而被征服嗰啲土著咧係一啲黑皮膚嘅人，咁所以佢哋係屬於低賤嘅種姓嚟嘅。咁起初只係有統治同埋被統治呢兩個階層，咁後嚟咧婆羅門教逐漸形成咧，亞利安人自己內部咧都要分成三等，所以亞利安人咧自己分成三等咧，第一等就係掌管宗教嘅貴族，佢哋係權力最大嘅，
即婆羅門
啦。係啦，就婆羅門，咁咧地位最高，而跟住第二等咧就係掌管政治同軍事嘅貴族，就係薩提尼，咁就係統治階層啦。第三等咧就係嗰啲平民從事生產活動嘅，就叫廢社。咁呢三層咧都係佢哋亞利安人自己嘅分化所，即係社會分工所造成嘅。而第四層咧就係首陀羅，就係其實就係奴隸階層，佢哋就係冇任何嘅權利嘅，只係服務於上高嗰三個種姓嘅啫。咁而喺由於亞利安人要保護自己嘅宗教，咁所以咧佢哋咧稱為咧頭嗰三等咧就叫再生族。再生族嘅意思就話咧，佢哋呢三等人佢哋嘅後代出生咧就會有舉行到即係到年歲達到一定嘅階段咧，佢哋就會舉行一個叫再生禮。咁意思就係表示咧，在精神意義上他就得到再生的意思。而第四個階層首陀羅，即是奴隸階層呢，就是不可以有這個再生禮，所以他們不會是有一個再生，他們不是一個再生族來的，他們也不可以學習吠陀經典，只是頭三個階層才可以學習吠陀經典而已。而這四個階層之外呢，還有一個階層呢，就是如果那些 不遵守社會制度違反了宗教規條的人呢，就會淪落為最下等的賤民，就是不可接觸階層。而這些賤民呢就是做一些最卑賤的工作，譬如殺身的職業和死亡有關職業，或者要接觸人和動物糞便的職業的。
印度現在也有 untouchable 那
些，是
印度到現在都有
的，現在有，但是法律上其實已經廢除了、不過就仍然即社會上可能都存在。
我的朋友去印度了，現在都有的。
是哦，那 我看到就沒有那麼深入，不過種姓制度真的現在都有、
即現在就廢除了，但是呢即是在那個觀念裡面，宗教觀念 它那麼千多年有時都根深蒂固，不可以一日即是清除的、即跟其他那個譬如中國以前的不同，以前的因為即是它印度的種姓制度呢就是什麼啦，即是說是那些亞利安人想維持他那個 種族純正，就作個神話出來、即是婆羅門的梵天的頭出來的，這個薩帝利呢就個胸出來的，跟著廢社的肚出來的，跟著那些賤民的腳板底出來的，這些就是神話咁樣講啊，呢啲講就講唔通嘅，只腳支撐住個個人都冇咗個腳，其實腳先係重心嚟，個頭同腳都係重心嚟，我覺得呢啲唔係好講得通。咁啊，中國以前嗰啲咧就係一種政治性啊，一個政權崩壞咗咧，咁佢就解除啦，魏晉南北朝咁樣，即係話分為南朝漢人，北朝係嗰啲胡人入侵嘅，為咗啲漢人嘅 種族純正性啊，整啲九品中正制出嚟，啲門第制度。咁但係咧，魏晉南北朝過去咗之後咧，咁啊冇㗎啦。但係因為佢唔係宗教，政治方面咧就人亡嘅正式啊，宗教方面就麻煩啲嘅，即係好多即係千年咧，有時咧個思想僵化啊，就好麻煩嘅。咁啊，所以到而家雖然話法律上廢除咗，但係你意識上面咧，始終啲人係有嘅。
係，咁其實印度嗰種姓制度咧，起初咧就冇咁嚴格嘅，其實佢係俾階級仍然有一個流動性，即係唔係完全冇可能嘅。喺摩奴法典嗰度咧，曾經講過，佢話不言讀吠陀而從事勞工嘅婆羅門將成為首陀羅，即係最低嘅階層啦。其子族咧也成為首陀羅。佢摩奴法典又話咧，以行為之故，首陀羅成為婆羅門，婆羅門成為首陀羅，依行為而生為薩提利或吠舍。即係話咧，人咧係以佢嘅行為去決定究竟佢係最高嘅階種姓啊，定係最低嘅種姓嘅。咁喺《博家梵歌》嗰度咧，Lord Krishna 咧，佢好清楚講，佢話人依其行為而成為婆羅門，不因其家庭或出身而成為婆羅門。若他具有純潔嘅性格，甚至丹陀羅、丹坦坦坦達拿，即係賤民咧，也是婆羅門。即係話咧，喺最早期咧，其實咧，印度咧係俾一啲有優秀嘅低下階層咧，係可以有一個晉升嘅。憑佢嘅行為同埋品格咧，係俾佢晉升嘅。咁喺丹特格耶奧義書咧，有一個故事咧記載，就呢個沙提耶加摩咧係一個少年嚟嘅。咁佢咧就想拜師學習吠陀知識，過呢個學生嘅生活啦。咁咧佢按佢規定，佢要同老師講出自己嘅家系，然後就由老師決定收唔收佢做徒弟嘅。但係其實佢唔知道佢父親係邊個，因為佢母親同佢講咧，佢母親做婢女嗰陣時候咧，侍奉過唔同嘅主人。於是乎就生咗佢出嚟，佢只能知道佢母親係邊個，佢唔知道佢爸爸係邊個。咁當時呢個少年咧，好坦白咁將佢嘅身世話俾佢嘅佢想拜師嘅婆羅門呢個 Gautama 喬達摩知道嘅。咁呢個喬達摩老師知道咗之後咧，佢話呢個少年咧有咁誠實嘅品格咧，佢必定係屬於尊貴嘅婆羅門。於是乎就收佢做徒弟啦。咁從呢啲經典咧，早期嘅經典咧，可以睇到咧，種姓制度在最早期咧，係可以從你嘅人格咧去決定嘅。就好似其實現代社會，雖然而家我哋西方或者中國社會冇咗種姓制度，但係其實你始終係一個社會分工，即係人咧都係有一啲卑賤嘅人做一啲好低下職業，有一啲人咧就好舒服嘅，即係唔使點做嘢，但係就有好優厚嘅生活。其實即係如果我咁睇呢個印度嘅種姓制度咧，其實全世界都有嘅。只不過佢冇一個好明顯有個名稱，有個劃分啫。但係你全世界放之四海而皆準，就係任何地方一樣係有呢個社會分工嘅。問題就係有冇一個自由嘅流通嘅彈性咯。咁但係印度嘅種姓制度咧，佢個自由度就比其他社會就更加低，同埋咧佢唔單止高階層婆羅門啊，或者薩提利或者吠舍，佢哋係甘於。即係話高階層嘅人咧，佢哋當然係得到利益，佢哋梗係唔會放棄。就算連低下階層、最低階層嘅人咧，佢都甘心情願咧去接受呢種嘅種姓制度。咁同頭先 Ben U 所講得啱嘅，就係都因為佢係一個宗教嘅信念，就多過係一個政治嗰、那個同政治掛鈎，唔係一個皇權嘅掛鈎嘅關係嘅。咁其實種姓制度咧，點解會變得後嚟變得咁嚴密呢？其實同佛佢為咗要抗衡佛教影響有關嘅。佛教喺印度咧流傳咗1500年，其中有幾百年咧係一個全盛時期嚟嘅。咁但係印度教咧係從來冇喺印度本土消失過嘅。印度早期歷史咧曾經受到好多外族人入侵，包括大夏嘅希臘人、安息人、沙加人、貴商人同埋匈奴。而呢啲人咧入侵咗印度之後咧，佢通常會選擇佛教作為佢嘅國教嘅。於是佛教咧，就成為了外族人選擇的宗教。印度本土的民族為了保護自己的文化、生活和信仰，於是對自己的所有 的文化的傳統，包括種姓制度的規限就越來越強烈。所以慢慢發展成為印度人是不會有分割 即係唔能夠再去有任何彈性流通。而種姓制度咧，佢哋係唔能夠通婚，否則如果佢哋係唔同種姓通婚嘅話，佢哋要受到社會制裁咧，就淪為更加低下嘅種姓嘅。高貴嘅婆羅門或者高種姓嘅人咧，係唔會同低種姓人一齊食飯或者一齊交往嘅。呢種信念上嘅榮譽感同埋卑賤感咧，喺今日印度咧係仲冇消失過嘅。咁有啲歷史印度歷史的學者認為，印度其實國力最強大的時候就是佛教盛行的孔雀王朝。所以他們有些學者，我看了書，有些日本學者說，如果種姓制度的消失，其實是可以協助印度的國力的發展的。但在歷史上，無論任何一個宗教改革者，他們都是所有聖人，他們都是從來沒有成功地去廢除種姓制度的。咁其實佛陀佢雖然係反對種姓制度，但係佢係反對嗰個係嗰、那個解脱嘅思想嘅啫。佢其實係冇反對做社會分工嘅。咁所以咧喺雖然學者推斷啊，印度如果係冇咗種姓制度，印度應該係一個即係國家發展係會比今日更加好嘅。咁但係咧呢、這個制度咧係仍然咧係冇消失過嘅。我曾經在印度咧，即係旅居嗰時認識到中日印度人啦，大學咁咧，佢咧兩個都是大學生嚟嘅，一個係都係讀法律系嘅，咁佢哋咧兩個咧係男女，即係只係好普通嘅談戀愛嘅交往啦。但係佢哋由於一個係男嘅係首陀羅，即係最低階層，女嘅係婆羅門啦，雙方家長知道咗之後咧。就叫他們不要再交往了，即不單止是婆羅門的 女方說不要交往，連首陀羅的男方的家長都說不要交往，所以在今天印度仍然是有這個規限在這裡。
印度版的梁山伯祝英台啊，
是啊，就是這樣。
以前梁山伯祝英台有些門第門不當戶不對嘛，要拆散他們嘛，說現在這些是印度版的梁山伯祝英台啊。好啦，今日即係話個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集都繼續係請阿林小姐同我哋講下呢啲印度嘅宗教文化嘅。好，各位觀眾，拜拜。